这两天我们每天境界都不同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我们的法会现场的时候，看到地藏菩萨是怎样的了？啊，现在那个啊，白云朵朵是吧？哎，又不同了，每天看到的都不一样。哎，昨天我们去在大院广场，那个叫大院广场。哎，名字都起好了，幸亏我们去拜，否则的名字白起了。这样子就啊，这名副其实啊。我们在那发大愿，而且呢，昨天的拜跟前天的拜的境界还不一样，是不是不一样？你们觉得？哎，对，昨天有很多的刚强众生都被感动了。说明我们昨天拜的时候大概比前天心要更沉，对不对？更进入状态。你看我们心只要一沉一进入状态，感天动地啊。请问这些刚强众生，请问他们很享受吗？是大老板刚强吗？不是啊，刚强众生果报很苦的，很苦。正因为很苦是什么？就是刚强造成的。他又不觉悟还很刚强，那些苦难的众生，请问他们是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？轮回啊，这个轮回的路上，这个今天讲那个第八品，就是要讲到那些诸大鬼王啊，这些等等的。然后今天是第几天法会了？第五天了，已经是等于倒数第二天了啊、哦！渐渐这个法会已经到尾声了。每一天我们的身心境界不同，所以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也不同。这个世界由我们所产生的，我们这个放射出的光，这个磁场啊，所它所感应的也不一样，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不一样，层次众生影响的层次也不同。我们大家要小心一点，哎，你好好修就是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，唯有念佛人阎王管不得。你不好好念佛，请问会不会落到阎王手里？到阎王手里给你一五一十算账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说，问你了，为什么杀鸡？为什么吃肉补营养？补营养好，那你补营养，你吃了他的，你肉还给他，鸡欠你的。你说那是我养的。阎王，你儿子是你养的，为什么不吃？啊，到时候鸡就在边上告你，就是他杀了我，就是他吃了我，我那个鸡大腿，啊，我那大腿还在肚子里啊，我的大腿呀、啊！你这一辈子所杀生吃肉的那些，全部都会到阎王那里告你，你赖得掉？那阎王爷他只是主持公道的人呢、啊，不是说他惩罚你啊。就是你的罪当如此，对不对？哎，吃半斤还八两啊！哎，我们中国人的秤是十六两啊，所以半斤八两一样的。吃众生肉就是吃自己肉啊，也是吃过去自己父母肉啊。昨天我们经里面讲到，你看，连你梦里面做到的那些众生都是什么？都是我们过去父母重亲。受苦无处去投诉啊，无处去求哀求啊。那你现在学佛了，那他来托梦给你啊，梦中所见恶事、恶鬼、恐怖等事，皆是我们过去有缘的众生才会，父母啊，有缘众生才能够这样。所以我们做的这样梦应该怎么为他设斋供养啊，修行功德回向给他，对不对？念地藏经，称地藏名，这样子的话回向给他，他得超度之后怎么样，就再不会再梦到他了。请问梦里梦到都是的，那请问你那个餐桌上吃到的难道不是吗？以佛眼看，你能吃得到，你到菜场看得到的，那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啊，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你只要想吃，那个吃到的跟你都是有缘的，跟你没缘你吃不到的，跟你说，哎，吃的都是过去父母啊， 从菩提心角度上来说，一切众生只要忏悔业障醒悟之后都能成佛啊，吃的也是未来诸佛啊。这除了我们书文字上看，还要给我们证明啊，地狱就是很苦的，地狱很苦的。你说地藏菩萨的愿是不是说啊只度佛教徒，有没有？这里面有没有听我们经里面有没有只听经这个？外道多不多？第一个就是什么生婆罗门家，对不对？福度外道啊，会读各道他都读的，地藏菩萨的愿力，各读的都读的。这个人间有时候这个最纯的这种情感是可以用来学佛的，是可以成来变成功德的，可以用这种在这种情感的状态当中，这本身就是修行。哎，有一个人有忠孝之心，请问是不是那心态很伟大的？所以好，我们在现在接下来就翻到啊第七品啊，第七还第八？第八品啊，这里面《地藏经》里面，其实我觉得心里面我还是过意不去啊，你很多地方跳掉没有去细讲，因为有一些地方还是很重要的啊。总的来说就是说，我们能皈依三宝啊，能知道这个五浊恶世的苦，然后苦的根本呢是我执我见啊，依我执我见生的贪嗔痴，从身口意而造作，所以就造了哇、哦，像一个工厂一样，就造了很多产品出来。造了什么产品？生死轮回的业力。然后这个业力呢，反过来束缚我们自己，说如鱼投网啊，自己织的网，自己然后被网在里面啊，困在里面、啊。然后那要知道那个呢，那佛果地有大威德力啊，我们能由升起一种对爸爸妈妈的这样的孝心的这种孝心，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再升华到对三宝的恭敬心，乃至那种全权的赤子之心，变成对佛的那种完全的皈依，这种信赖，这个也很伟大的。有时候你说智慧，我们的视智变冲，有时候在某种时候是有作用的，在某种时候是有障碍的。我们的逻辑思维，你用那个大脑的98.5%都在睡觉，那0.几%的脑细胞在工作，你还想测度宇宙？那宇宙，你的那点点没有办法的。你就是好像一个大海的水，你拿个头发去蘸，你想去测大海的水。本身也是这个痴心妄想啊，所以有时候反而就是建立在一个啊，比如说我们一个孝心培养起来了，我们对念恩义恩报恩的心生起来了，然后对父母的那种全然的那种感恩的心，那种报恩的心，那种血缘血浓于水的心，然后转化成这种全权赤子之心，又转化成对佛的那种虔诚，把佛就真的当成我们法身父母。佛是不是我们的法身父母啊？佛菩萨是法身父母啊。哎，然后这样子，就这样子的这种纯纯的信心，灭无量业，增无量罪，甚至因此发展到极限都能够成佛。相信不相信？哎，我们提到的那个贫女供佛的，供灯供佛的，他就是这个例子。为什么贫女她供这个灯超过那个阿舍世王呢？阿舍世王那个牛车拉了八大牛车，大桶的牛车拉来的，哎，结果抵不过他那盏破破的那个小灯碗呢？因为这个什么？那是他倾其所有啊！哎，那老板说：“你这几文钱怎么能买到油呢？”他很惭愧，跑到门外去找个破刀把头发拉下来。这个女人最爱的是头发啊！哎呦，为了那个头发，你知道这一辈子造多少业啊？我们在座的，你想想看，为了头发一辈子造多少业？这个洗涤精，那个洗发膏，那个换了多少？哪一样都是化学品，都是污染这个大地、污染水的，对不对？就那一个罪业，你想想，这多不得了的！ 不得了的，那个头发弄来弄去，每天要花多长时间的那个头发上。这位贫女为了那个把头发割下来，然后老板，老板，我的头发能值一点钱吗？这老板前面是很蔑视的嘛，说那咱们衣衫褴褛、衣不遮体的一个老太太，乌头蓬头垢面的，哎呀，拿个破碗要来打油，你说到你家开的柜台上，你会不会嫌弃啊？但是当他出去之后再回来，手里捧着头发的时候，这老板就有点那个了。他说：“老人家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要油啊？”他说：“你看那个街上啊，大家都说持鲜花或拉着油都去供佛，我这个老乞丐啊，前世就没种福啊，这世穷啊，做乞丐都要不到东西啊，我也想供佛种福啊。”这老板这样一听，因为当时是佛化的天下嘛，举国都信佛嘛，这老板也是信佛的嘛，我一听，你说感动不感动？非常感动啊。他就哎也不说了，碗拿来给他打得满满，你拿去供佛去吧。哦，老人家小心翼翼地捧着他这个碗啊，不让他洒出来啊，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佛的这个方向走啊。请问佛说过啊，若有人向我的方向迈进一步，灭无量罪。哎，这就是啊，向佛的方向。哎，请问大家，我们以恭敬地藏菩萨之心，知道地藏菩萨在九华山，你朝圣之路就从你起心动念的那一刻就开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我想去朝拜九华山地藏王菩萨了，从那一刻就开始了，从你从家门口迈出的那第一步，从你在家里面准备，哎，那个时候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你到了九华山，你拜到九地藏菩萨那才进入圣境，不仅仅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啊，你想来见我，向我迈进一步，甚至说什么你布施啊，你是光做布施，光做那个，不如向我靠近一步啊。所以那你想想看，这位老这个老阿婆名字叫什么啊？名字也叫难陀，名字也叫难陀啊。这位老阿婆手捧着，小心翼翼的向佛的面前越一走一步，一走一步，小心翼翼捧着，别傻了，别傻了啊！你想想，这每一步是不是都灭无量罪啊？啊，真无量福报。然后当他到了佛面前，我别人都大同大同，灯都很豪华，黄金做的灯，中灯圆啊，白银做的，琉璃的啊，七宝合成的灯碗，然后大大的啊，灯芯也大大的，他一个破破的一个小灯碗，也不好意思放到那里，放了挤得他也没地方放，哎，找了一个小小地方放的小灯碗放的。但是别人的灯油啊，越点越少，越点越少，他的灯油点不见少，别人的灯芯子灯火风一吹来就摇摇晃晃，他那个风吹过来不动的，为什么？他心对佛的信心稳固不动摇，对不对？请问我们动摇不动摇？哎，我们不动摇是好的，但实际上动摇不动摇？实际上是啊，哎呀，左摆右摇，我们是墙头草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都说佛好的，哎，我们来吧。明天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，我们这500多人又不知道退掉多少，好退掉几百人呢，要来抄你家，听说你是信佛来抄家，来抢你佛像，然后来批斗你，你真的能吗？你能像我师父这样吗？你要想得到，哎，你要想到。哎，这个风，世间的八风一吹的时候，你的信仰的灯，你的灯的火焰会动摇吗？我们要学这个难陀啊，这位老菩萨啊。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，天亮了，佛陀跟目犍连尊者说：“啊，天已亮了，把风啊，把那个灯灭了吧。”哎。然后那个目犍连去把那个灭那些灯去了，结果就是到这位老人家的这个灯，他拿那个袖子说扇，袈裟扇灭不了，他用，然后他要封神来，他有神通的 封神来用大的封山，删不掉。他是封神删不掉，自己显神通也删不掉。哎呀，他奇怪了，回来又佛陀佛陀，今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有一盏小小的不起眼的一盏灯，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把它灭不掉。佛陀就笑了，这盏灯你灭不掉，一切天神啊，一切天神声闻缘觉乃至菩萨皆灭不掉，这是这位贫女难陀发菩提心的心灯啊。那我们可以知道啊，那对佛的那种全权的依恋，那种皈依之心，什么叫皈依？皈依我们念到现在皈依皈依，我们真的念到孩子依靠妈妈的那种心态念出来了吗？我们都嘴上啊，那两个字啊，你看合掌一样的，我到泰国，我到那些佛教国家看他们合掌，我看他们一个合掌多少柔软呢、啊、我们中国人的合掌练个十年比不过别人，别人世世代代皆信佛，从小就知道敬佛，每天早上就会光着脚捧着饭菜在路边等着师父过来，这样子修出来的。那我们讲这个皈依两个字，那里面的内涵，你说哦，这个啊，即守本然净心地，然后无尽佛藏大慈尊，这也就是这个净心地里面要装藏的，我们这个皈依里面要装藏的。你不要皈依，皈依两个字喊起来一点感觉没有，我们喊和尚和尚，这是非常充满，这个和尚两个字充满了恭敬仰视。和尚是代表释迦牟尼佛的，那在普通人嘴里这个和尚骂人一样的，他就是鄙视，哎，讨厌，他是那种罪恶的那个内容。但对于一个有德的，那对和尚这两个字是里面是功德，充满了功德，这是那是罪还是功德是要自己修的。哎，皈依两个字也是这样，能像一个全权的赤子之心依靠母亲啊，就是一只要看想到母亲了，睡觉都哎嘴都甜蜜蜜的。哎，我们皈依三宝也是要慢慢慢慢的，要知道法身父母在这个宇宙里面啊，穷竭的啊，追着我们啊，要度我们啊，就像妈妈端个碗追着我们给我们吃饭一样，哎，再吃一口，孩子再吃一口，哎呀，我们呢，我们回报的就是啊，是，哎，那个，哎，就好像妈妈给我们喝的奶，我们回报的在妈妈里撒泡尿，怀抱里撒泡尿，啊，然后啊，这个妈妈这个给我们啊端着碗给我们耐心的给我们吃饭，我们回报的呢是把饭菜弄了一地，啊，妈妈是把那个哎呀孩子来跟我写写字哦，给你个笔，你回报的呢是就乱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这样子一点一点这样子长大，哎，就这样，我们再感动感动啊，我们再放一个小片子好不好？就把这种对母亲的恩把它提升提升，对法身父母的恩，知母恩念母恩，这个也是很幸福的事情。我们又重温了一下那些幸福的光影，当妈妈的爱如天地的爱一般，在此像春天的阳光照进我们心田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候都会被他温暖，被他感动。在座有很多人的爸爸妈妈都已经不在世了，不管是在世的还是不在世的，想起父母亲的恩的时候都是会非常的感人的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地藏海会佛菩萨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我们现在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的 卷宗啊，然后是翻到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。我们的法会啊，就像前面我们所期待的那样，整个地藏经真的就火起来了。这个经佛陀在倒立天宫所讲的时空，果然是整个让我们此时此刻跟倒立天宫的地藏法会都连成一体。所以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聚集倒立，来到佛所，所谓恶毒鬼王、多恶鬼王、大真鬼王、白虎鬼王、学虎鬼王、赤虎鬼王、善殃鬼王、分身鬼王、电光鬼王、狼牙鬼王、千眼鬼王、胆兽鬼王、腹食鬼王、主号鬼王、主祸鬼王、主食鬼王、主财鬼王、主畜鬼王、主禽鬼王、主兽鬼王、主魅鬼王、主产鬼王、主命鬼王、主吉鬼王、主险鬼王、三目鬼王、四目鬼王、五目鬼王、七力狮王、大七力狮王、七力叉王、大七力叉王、阿卡戳王、大阿那戳王、如是等大鬼王，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，各有所职，各有所主。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，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聚以刀立天在一切立。尔时阎罗天子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为神，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，方得依此刀立大会，以是我等护善利故。我今有小仪事，敢问世尊，请唯愿世尊慈悲宣说。佛告阎罗天子：兹汝所问，吾为汝说。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，即回视地藏菩萨，耳白佛言：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万变，而度最苦众生，不辞疲倦。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，然诸众生或脱罪报，未久之间又堕恶道。世尊，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，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，永取解脱？唯愿世尊为我解说。请问我们念了那么多鬼王，那么多鬼王，有的人就是因为哦，一听到这么多鬼王就问师父：这不是晚上能念吗？那是鬼王，那鬼王为什么会去做鬼王啊？你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子考试啊，读书然后毕业出来要考公务员，你看哦，排着队挤得满满的就考公务员。如果说到鬼道去当公务员，会不会去啊？你孩子会不会去考？你会不会支持你儿子到鬼道去考一个公务员？会不会？你们想不想去？不想去吧，那是肯定门庭冷落。那既然你看我们还这么多鬼王呢，请问一个自私自利为自己想的人，谁想去到鬼道当公务员去啊？但是我们佛弟子，我们学了佛教之后，开了智慧之后，知道所有沉沦在苦道的这些众生都是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父母。我们想不想去救他？为了靠近他要去救他，甚至看了地藏菩萨本愿经之后， 我们也想学地藏菩萨，也想去地狱去度众生，也想把我们的爸爸妈妈亲自从地狱从恶鬼道里面救出来，我们想不想？那这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发菩提心啊，地藏菩萨啊，我们也帮一起度啊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呢、啊？有的发菩提心的菩萨就会去做到鬼道去做公务员，所以鬼道的公务员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做的，都是谁做的？菩萨做的。哎，这个知道了吧？所以一边讲鬼王，在后面要加两个字，鬼王菩萨。我这样讲你有没有理解？这个都是大悲愿力啊，谁愿意到鬼道去做公务员啊？鬼王就是鬼道的公务员呢、啊、知道吗？只是他是统领哪一些的，比如说、啊、大真鬼王他自己在下面吵架吗？不是啊，是那些人吵架啊，得的恶果、啊、到地狱里受这个苦啊，然后这争论的这些鬼，他去管他们，他去教化他们，他就教化他们什么呢？你看你们在世间那样子争论啊，争论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甚至造恶业的争论，现在赶这个苦果，你们后悔不后悔啊？哎，他是给他们去说法去的，后悔了那带领他们忏悔，忏悔了之后业一点一点一点点干净了，业如果不忏悔干净，地藏菩萨他们看不到的，他们看不到地藏菩萨的。所以从我来说，地藏菩萨是就像那个经文里面讲的那样，现无边身，在我们的心里，即时候本然净心地，你说有多大？这个本然净心有形象吗？若有形象，即非本然净心地，说是一物即不重，不可以色身相法未触法得见如来，知道吗？我们要牢牢的记住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智慧，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知道吗？眼睛看到的不是真的，哎，不是真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眼睛还看不到的，看不到的。所以我问你们，你们谁本事这么大？眼睛看到还是鼻子看到的？我问你们，对不对？哎，那里你那里看到那不算的，那是他们导播机有加佛图像，啊，那佛图像，所以他在那里拍到，那里拍不算的啊。我让你们，虽然让你们失望了，但是让你们开智慧啊！以音声求我，以色见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只有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用智慧的眼睛来看的时候，才知道本然的净心地，不离这个净心地而得现诸佛。诸佛是什么？就是万德庄严的，不离万德而去见佛。哎，这个是有，这个是无尽佛藏大慈尊，这个无尽的功德宝藏充满着这个本然的净心地里去见。否则的话，地狱是不是心里变出来的？是心里变出来的。你不修不那个，你的恶业，你在你那个心地的面子镜子面前，如果是以恶业去见的话，见到的是地狱恶鬼畜生的。所以才叫法是不定法的，知道吗？法是不定法的，随业而感的。所以如果你记住这个，那别人就骗不了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否则别人把你骗了卖了你都不知道。要有智慧，要用智慧知道佛是什么，地藏菩萨是什么。你只要知道真正的地藏菩萨是什么，你到处随处都地藏菩萨都在你头顶上。哎，你要不知道真正是什么，哦，一个形象就是那个、那么简单，他们光这个合成了一下，你们就以为那就是了，那糟糕了就。所以我研究呢，我不是说随便就是想说那就是，哎，不是，但是说了，如果真是的，比如说你真的在我这个后面说看到一个明体，那我们是可以推理的。如果能看到明体的人，为什么我昨天说你们白返得生于33天？因为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明体的话，那是不得了的。你要修到你自己，你能见。好像能见像那个普贤菩萨的那个体性，因为你见普贤菩萨的体性，你知道按照佛教的教理上来说，至少要8地以上的菩萨啊， 要修道啊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五眼六通那是，哎，是真实的。这个出家人修出神通，就跟那个阴阳眼看到的就不一样了。哎，阴阳眼他看到的就叫盲人摸象啊，你不说，你不能否定他没摸到象，但是他是摸到的一个局部。但是神通者真正修出来的神通，那看出来是什么？那是看的庐山真面目。哎，那凡夫呢是横看成岭，哎，你呢侧看成峰，你呢远看是这样，你呢近看是那样，对不对？但每个人看的，你有没有看到庐山的真面目啊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凡夫，生在此山中，对不对？生在什么我执我慢我见这个山里边。那有神通的人什么证得漏尽通了，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，破我执了。所以这时候看到的是真相。哎，直接讲什么？所以我这是，我是小卖部，知道吧？我是批发我师父的。哎，我是小卖部，我是零售，师父才是真正的。哎，所以才是真正。我们每一位都得到师父他老人家加持，他老人家是跟佛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是一个凡夫啊，是一个才是个平台，我们学佛的一个平台。但是我现的是出家人的形象，我们也需要恭敬。因为这样讲经说法让你，哎，嚼碎了包烂了，哎，让你懂，所以对你还是有点像老师一样的恩德的。恩是有恩的，我对大家是有一点恩的。嗯，但是我们不是圣贤啊，我也没有什么正小乘国位啊，也没有大乘国位，什么的国位都没有啊。所以呢我们还是靠贴得比较近。我对佛教的怎么理解，怎么的受用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叫你们不要错路啊，千万不要落在，你可以方便的在初级阶段，但是必须要向第二阶段进步，也不能停留在第二阶段，要往三第三啊，究竟的。那回过头来你到了究竟，你才发现二也好一也好二也好都是佛的大悲心啊，都是佛要救众生的这样真实的这种心态的展现啊。所以佛在《法华经》里说，无二亦无三啊，唯有佛要救您的这个真心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不学，你不进步，你不到究竟的，你都不，佛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啊，佛都是什么。哎，所以说这个我们所以才需要深入的去，哎，闻思，要深入的去修。所以这个里面佛陀告阎罗天子说，这个阎罗天子就问佛陀说，为什么这些人地藏菩萨这么不可思议的神通啊，这样子的事啊，这个愿力，这个大行，这样子的力量，哎，这样子来救众生，把众生从地狱恶鬼畜生里救拔出来，不辞疲倦呢，这样子救我们。那这个众生你从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出来了，脱祸罪报，这个脱后面这个祸罪报，这个罪报是你本有的，是自己造的，是应得的报应。但是呢菩萨慈悲，把我们应受的罪业给担到他身上，以他的福德力来承担，嗯，让我们脱离这样子的恶境痛苦的境界。但是我们怎么救出来之后，然后牲口一造贪嗔痴恶业又下去了。所以阎罗天子说，世尊呐，众生为什么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啊，永取解脱，跳出三界叫永取解脱。你看，所以下面佛告阎罗天子，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，难调难伏，是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救拔如是众生，早令解脱是罪报人，乃至堕大恶趣，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，而浅悟数世之事，自是阎浮众生，劫恶习众， 玄出玄入，老死菩萨，九经结束，耳作度脱。譬如有人迷失本家，误以险道，于险道中多住夜叉及虎狼狮子，猿蛇腹泻，如是迷人，在险道中须臾之间，即遭诸毒，有一姿势多解大树，散尽失毒，乃及夜叉诸恶毒等，忽焚罪孽，欲尽险道，而与之言：作哉男子，为何事故而入此路？有何异术能治诸毒？是迷路人忽闻是语，方知险道，即便退步求出此路，是善知识提携接手，引出险道，免诸恶毒，至于好道，令得安乐。而与之言：多哉，以后物履世道，此路入者足难得出，复损性命。啊，我们先到这里啊，啊，先到这里。这个里面，你看这个读过来，基本上都能理解，是不是？只不过就是说，在这个佛经啊，它有时候是它把很多的这个哎都压缩在一句话里面，所以我们在真正的以后去受解。受持地藏菩萨的时候跟在读诵的时候又不一样的，读诵呢是读诵通力，把这个经了解的清楚了，哎，叫书读百遍呢，其义自现。你百遍读了之后，这个你熟了，熟了之后，然后要想受用的时候呢，它里面的这个意思啊就越来越丰富。然后我们在修行的路上，哦，你就会知道，哎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佛陀，我们世尊在这里啊，这个讲我们啊，难言伏地中众生啊，其性刚强，难调难伏，这个是佛陀亲口说的了。前面是谁说的？前面，哎，四大天王有说过，对不对？然后地藏菩萨有说过，有好几位菩萨都说过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佛陀，我们的世尊亲口说。我们自己要检查检查，经常有时候就是说，你不能断恶就不能修善，你不能明白恶就不能断恶，这个要我们仔细观察的。我们是不是刚强难调，难调难伏？怎么刚强？那怎么样能把它柔软下来，把这个刚强变柔软下来？我们在法会，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在法会这个吃饭啊，坐车啊，来这里坐座位啊，这个过程当中是展现我们的刚强呢，还是对峙我们的刚强呢？你有没有留心？一不小心失去正觉之后，你忘掉我们是刚强众生，有时候我们就展现我们刚强的一面。如果知道了啊，那我们就哎，好的让给别人，好的让给别人。吃饭啊，如果自助餐的时候，哎，是自助餐还是吃圆桌？哎，自助餐的时候是不是要我们这么多人，是不是要排队？哎，就会排队，哎，排队。这排队，你看排队哦，你抢前一步，那有可能就是刚强，就是刚强的展现。哎，退后一步，有可能就是调伏。这个前还是退，就是看你有没有正觉，有没有把正觉提起来。请问是不是修行啊？都是修行啊，生活这个都是修行啊。所以要知道我是刚强众生，哎，不要别人给你贴个标签，自己给自己贴个标签，然后提醒人我是刚强众生，我是刚强众生。如果知道了，那就有救了，对不对呀？哎，所以过去周立盘陀一样那么笨呐、啊，哥哥出家之后，把他没办法，父母去世了，就这么个弟弟，也带他出家， 但是他实在笨呢，他哥哥跟大家讲经说法，佛陀说了之后，他就可以，佛陀就可以让他哥哥帮大家解释。他那个弟弟就笨的，啊，念四句话都不会，哎，手摸头，出家人手摸头，每天要念的，色身手口心莫犯，莫恼一切诸有情，无义之苦当远离，如是行者可度世，每天要念。结果四句话教他弟弟教不会，教前面往后面，教后面往前面，哎，这个几个月都教不会一句话，实在他觉得很丢脸。我这我还教别人呢，我弟弟我都教不了，就一脚把他踹出去了，别不能出家了，你以后要饭去吧，当出家人了。这个他弟弟就被赶出来了，哭啊，在扒着庙门口哭啊。佛陀从这里路过，哎，他说：“盘陀，你怎么在这里哭啊？”我哥哥说我笨，说我不能出家，叫我要饭去。佛陀问：“你真的知道自己笨吗？”说：“是啊，我是很笨啊。”佛陀说：“嗯，可以，知道自己笨，就还有修行，就有机会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愿意？你愿意听听我的话？你愿意修行吗？”“我愿意啊，愿意啊，愿意，孺子可教也。”哎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愿意，佛拿你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哎，又知道自己笨，又愿意跟佛学，那就基础这个条件都具足了。佛说：“那你跟我来吧，再进来吧。然后你现在我这个我住的这个附近，帮我扫地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，扫地他会。”哎，然后找了一把扫帚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他嘴没有那么利落的啊，我现在学他比他利落多了。然后他说：“这个是叫扫，这个叫扫帚，知道吗？”哎，他说：“叫扫帚啊，这原来我用了半天还不知道他叫扫帚。那你讲给我听，这叫什么？哎，这叫什么？”他就忘掉了。哎，佛亲自教他，就教那个两个字，教了费了老半天力，他就会念扫帚忘掉，会念走扫忘掉。然后跟他说：“你要知道，扫这个灰啊，不是扫地，不仅扫地上的灰啊，是去除自己心内的污垢哦。”哎，他这个听明白了。他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笨吗？”“我不知道，就是因为心里面的污垢太多了，所以一边扫外在的地，一边要扫心里的地，知道吗？”“我知道了。”就这样。他说：“你一边扫地，一边就念扫帚，扫帚，扫帚，扫帚，扫心地。先念扫帚，扫帚念会了，佛在这种扫帚，扫帚，扫心地啊。”他就扫帚，扫帚，扫心地，一边扫地，扫心地，扫心地，扫地，心地。忽然扫的地也没有了，人也没有了，证阿罗汉果了。证阿罗汉果，你看，结果哥哥为别人讲经说法，像我这样子的得不得，得不得，得不得，还是个凡夫。结果下面听的人，哎，一个人开智慧了。哎，有的，哎，后来他那弟弟证阿罗汉果了，哥哥还没证阿罗汉果的。这个讲法也有这样子的，讲法者还在糊涂呢，听法者听明白了，哎，开悟了，开悟了，又回头一看，哎，上面坐在上面讲法的师父好像还没开悟嘛，所以你们赶快开悟啊，你们赶快开了悟了来度我，我现在就知道方向是对的，方向是对的，就是这条路走。我给你们指路，知道吗？我现在给你们指路，如果不给你们指路，我自己就这样一路走进去了，那谁给你们指路啊？这个意思你知道吗？这条路你请问我认识不认识？
认识。
我会不会走？
会。
我要不会走，我不认识，我怎么教你们？我不是误人子弟啊。这条路我是知道的，怎么走我也知道的，我现在就是不能走，我现在就转过来，大家都发喜，大家都会走，这就变成我的事业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我就按着这条路去走，这我也会早就成就了。所以说我讲地藏经呢，也是有一点相应的。如果那条路就那条路我知道了啊，一直走下去，哎，那就叫一切智成就如来，哎，先成佛啊，度众生了。哎，我们现在这样子也是不忍呐，不忍呐。因为我好几个境界都是这样的，在家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啊，就念到身心就没有了，然后啊就唰去极乐世界。正在半路上呢，我想这怎么办呢？ 我妈妈，我兄弟姐妹，我的朋友什么还都不知道呢，都不知道我干嘛呢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然后再教大家怎么念佛，怎么修行，怎么我们一起去极乐世界的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自己要念念的，要告诉自己啊，我们啊，我是个刚强的众生啊。你知道了，我知道这个，提醒自己了，那你就配合了，配合佛，配合三宝，哎，变难调难服而转化啊，易调易服。所以十方诸佛菩萨为什么来问讯佛陀啊，都是哎，都是怎么问讯的，都怎么问讯的，世尊众生易度否，对不对？身心疲劳否，你度的众生度的累不累啊，你度的对象容易不容易度啊，都是问讯。十方诸佛都是一个口气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娑婆世界刚强难化嘛，所以十方诸佛来问佛陀都是问这个话题啊。就像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，一见面，吃饱了吗？你吃过了吗？啊，我们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人口多嘛，吃饭是一个大问题嘛，一不小心就闹灾荒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吃饭是很重要的，一见到打招呼就是，你吃过了吗？你说没吃过的，拜拜，也不请你吃饭啊。对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特色就是众生刚强，难调难服。所以呢，佛陀要来度众生，那十方诸佛就是这个，众生怎么样？教化起来还容易吗？你身心疲惫吗？啊，这样，哎，但是怎么样？那为什么佛陀来这里还能度众生啊？是一朝一暮的事吗？是佛陀和我们久远劫来，在我们生生世世头出头没的时候，佛陀都以种种的身，以我们能够亲近到能靠近我们的身来跟我们结缘呢。结什么缘你知道吗？佛陀在本身里面讲，有一次那个闹饥荒啊，大家都吃的连树皮草根都吃没了，就开始人吃人了。佛陀不忍心啊，就忽然在河里面变出一条大鱼来啊，自己冲到岸上啊，然后让大家来吃。这个鱼为了保持大家吃，都吃到新鲜的肉，这个鱼这还保持活的，他们在身上割肉吃，割肉吃，割肉，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，吃能够吃几个月，哎，这个鱼还保持活的，新鲜尸体给你吃。佛陀慈悲不慈悲啊？就这样生生世世，生生世世，所以佛陀才说，这个阎浮提没有一寸土地不是我为众生舍生命布施的地方。说这样子吃我肉喝我血而这样生生世世轮回的，见到我，我为他说法，怎么会不听我教化呢？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十方诸佛来问佛陀，那众生易度佛，哎，身心疲劳佛，佛陀就微笑着，哎，一笑放无量种大圆满光明云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种种的光明云啊，来回报，意思还好还好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能听经佛法，能做个佛弟子，这佛经里啊，在后面会讲到啊，离这供养父母舍一得万报，供养三宝舍一得无量报。有的人说，嘿，赶快功德箱里投一块钱，然后回去就等着股票看涨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舍了一了，我等无量报了。”我以前给大家解释过的，你不知道，你那算歪过来了。佛早就给你无量了，然后再换你到功德箱里投个一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早就给你了，兑现了，是佛菩萨给你投了无量，才换你到功德箱去放个一呀、啊。哎呀，我们对你说，我们怎么能对三宝升起一个感恩之心啊？这是你知道，这个感恩之心还是佛给我们加持，给哎，给了我们无量无量，我们才回报了一点点感恩心。啊，我们这第一节课啊，先到这里， 这个我们休息20分钟，啊，我们再上第二节课。阿弥陀佛。
地藏王菩萨，那么地